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 Donald Trump。 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叫做 Donald Trump 的这个鹰派内阁的盘点。那主要呢就是因为他最近呢正在陆续的去组成自己的内阁。大家内阁呢是这些部长啊，这联邦政府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些官员，那包括这个各个部的部长啊，但是最主要的呢还有几个职位，一个呢就是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啊，就是我们叫幕僚长啊，包括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美国国家政策事务顾问啊，被包括国防部长、国务卿，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选呢、啊、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商业部长，这些呢这些人物呢要找的。那 Donald Trump 当然在第一任里面用过一些人，这些人非常好用，但是现在呢他还要继续组成自己的这个新的这个内阁。那么大家知道他是2024年的11月5号就已经是大选了，11月6号的凌晨就传出他已经胜选，要超过这个门槛的票270张啊，就是到了6号他已经达到277张。那么到了这个8号9号左右他就已经达到295张，那个他的那个选举人票远远超过贺锦丽的220张，那个他就大赢。那么这个赢了以后呢，他现在在干嘛呢？大家说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11月5号到现在11月12号，他在这干嘛呢？这一个礼拜，这个我现在在网上看到呢，关于 Donald Trump 的内阁呢，现在很多人都在猜 Donald Trump 在做什么。 Donald Trump 呢这段时间其实就没有离开他的家，没有离开他在那个佛罗里达的私人的那个海湖庄园啊，海湖庄园叫 Mar-a-Lago 啊，我们读成 Mar-a-Lago 啊， Mar 就是海洋嘛啊， Lago 就是一个珊瑚礁，它叫 Mar-a-Lago，这就是我们中国一城的海湖庄园或者海湖俱乐部了，这是他自己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宫殿式的一个行宫啊，在佛罗里达州。他呢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干嘛呢？他待了这么一个礼拜，那么第一个事情就打造他的新的行政团队。那么他这个大家都在猜，我在前几天的节目跟大家讲过，他已经是慢慢组成的内阁，但是传出来的消息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那么到了12号他呢就已经陆续的宣布要走马上任的内阁的名单，所以我就说这个就盘点他这个名单。当然他的内阁名单呢没有最后完成啊，现在还有一些职位呢还没有任命，但是呢他呢要逐步的完成。现在呢我们知道大概有7个人这个已经任命为内阁的成员了。那今天呢和大家盘点一下这7个人，这7个人呢都是鹰派啊。大家说这个美国的两派，一个叫鸽派有温和派，一个叫鹰派就是强硬派。这个强硬派呢对主要是讲对外政策啊，对鹰嘛就 Hawk，这英文的 Hulk 就是鹰，鹰呢是对外很强硬的，对内呢谈不上什么鹰派鸽派，对内呢基本上是经济政策上的温和和这个激进。温和呢就是民主党代表的，那就是每年政府多印钞票，美国多欠国债，给老百姓发更多的钱，政府搞更多的这个监管措施，对企业呢增加所得税，然后呢对所有的能源开采要严格监管，不许美国国内继续开发石油能源和天然气，就监管得很严。那个民主党的温和派的政府呢会造成一个庞大的政府，就是联邦的政府机关变得非常的臃肿庞大，因为需要很多人去做事，这有点类似这个小型的计划经济啊，一个庞大的官僚团队。所谓的这个对内的强硬派呢，那就是这个共和党所提倡的，它政策是反过来的，第一个给所有的企业减税，那就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都减税。 那么这个国家减了税，收入减少怎么办呢？提高对海外的关税，所有进口产品要增加关税，这不就把钱就赚回来了吗？第二个呢，就是要让企业能够有更好的生存空间，那就是减少这个监管，对企业呢放松，那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是鼓励美国这个开采这个能源，石油啊，天然气啊，这个让大家去开发，因为美国有的是这个自然资源，如果自然资源能够大量的开采，美国的通货膨胀呢就会压下去。美国为什么这个去两年以来通货膨胀都这么厉害呢？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能源完全不能动，就给压得不得了。企业呢税收也太重，也没有这个新的创新的这个思想的准备。那么这个作为鹰派的政府呢，那就是说要放宽这个，让企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这个对国内的政策，一连串的政策，并且呢国内的这个强硬派的政策呢，就是让联邦政府变得很小。联邦政府太臃肿，太庞大，支出太多，赤字达到18000亿美元，这个政府欠债累累，这个不能够维系。那么所以呢要缩小，这个是对内。对外呢，那就是强硬了，走鹰派就是强硬了，对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还有对其他的问题，这个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个所以把它叫做鹰派。那么我们今天要盘点这个 Donald Trump 已经公布的大概7-8个的内阁成员的名单呢，我们看出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鹰派的这个背景。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要盘点他呢？就鹰派的比例太大了。那么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呢，这个13号他呢是回到了华盛顿 DC，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就会见了现任总统这个 Joe Biden， 这个是这个礼节上一定要的，不管你们竞争的多么的激烈，但是呢你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规则到白宫去拜访这个现任的总统，因为你还有2个月你才能当总统，有一个交接的过程。那么 Donald Trump 呢也去访问这个国会啊，然后呢由于他的国会里面共和党这个在联邦参议院呢已经赢得了微弱的多数，多几票比民主党，并且呢也可能在联邦的众议院呢赢得稍微多数的席位。为什么我说可能呢？因为到今天为止，到11月12号，这个选票还没有最后的明朗，13号我估计都不会最后的定，但现在预计的结果呢有可能微弱的多数。如果在众议院也微弱多数，那么他呢就基本上是在国会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那这个对于共和党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你都是多数，然后呢白宫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整个共和党的这个内阁组织了美国的这个行政部门，加上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里面有6个是保守派的大法官，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就是三权分立的3个权都变成了倾向一个执政党，这个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现在有很多评论说美国就会走向独裁，我觉得这跟独裁没关系啊，这不过是政治竞选的优势。因为所有的这些人，那除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这9个大法官，总统任命，但是也要通过这个国会的批准，这个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你不能说他一个人独裁，这谈不上，也不能说共和党一党独裁。因为呢，美国老百姓是盯着你做事的，如果你做得不好，下一任就选你下去，这个是美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全世界都非常注意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么因为 Donald Trump 做了很多许愿，那么大家呢就你做了这么多的承诺，这么多许愿，那大家就要看你到底是不是遵守你的诺言。比方说看看美国是不是会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呢？所谓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呢，就是不和外界再发生太多的关系的，包括在 中东地区要停止这个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在这个俄乌这个境内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呢达成停火的协议，这要把力量抽出来，这要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但是呢，这个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也就包括美国在印太地区呢，他会不会他不要那么激进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许诺要严格的打击非法移民，他会不会遵守他这个承诺呢？第三个，他会不会在国内展开对他的政敌的肃清？他呢，这个政敌包括共和党的党内，就有些人呢，这个曾经在 Donald Trump 去竞选的时候呢，做过一些证词对他不利啊，比方说这个Haley 啊，这曾经竞选过共和党的总统的候选的提名人啊，这些他觉得这些人呢，这个不利啊，所以呢，这个比方说 Pompeo 啊，这个也曾经做过他不利的这个证词，所以呢，他怀恨在心，会不会清理共和党内呢？现在他首先不任命这些人，这是一种清理。那么第二个呢，对于其他的政敌啊，对他采取敌视态度，会不会清理呢？那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这个比较狭窄啊，他有可能，这个我们现在就说大家都在看了。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据很多和 Donald Trump 的白宫的官员就说啊，就是海湖庄园最近这几天有点乱，因为呢有大量的人在进进出出，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不断的打电话要跟很多人去联系，要请人加入他的内阁，或者通知哪些人呢，你不要参加我这边的竞争，很多人呢就出出进进，因为这是组成一个新的美国的这个内阁成员，就组成美国的政府，这个必须在两个月之内他要把这个把它布局好。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呢和这个四年以前不一样，四年以前呢他是个新鲜人，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他进入这个白宫呢是第一次，并且从来没有过内政外交的经验，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这次呢他经历了这个不但呢下台的四年，并且这四年呢被各个方面进行清算啊，告了他几十项的这个严重的重罪啊，从各个地方都在搞他，并且呢他也经历了这个辩论的竞选的这个艰难。那么他现在重新胜选，他现在有经验了，他不能说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领导人呢。在政治的经历上，他经过这个大起大落，他大概明白了很多事，所以呢，大家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我们说为什么今天说要盘点他的这个鹰派的这个内阁呢？因为有几个人呢就已经是明确了，我们知道有两个人这个比较的明确的，这个我们今天看到最典型的这个所谓鹰派呢，就是他选择这个 Marco Rubio， 这个卢比奥现在是佛罗里达州的联邦的参议员，每个州是两个参议员，这个 Marco Rubio 呢是其中的一个，他任命了他作为下一任的这个国务卿啊，就是美国的外交部长。这个Marco Rubio 呢，他是个坚决的鹰派，他对华的政策采取非常的强硬，所以呢，他是被中国政府制裁的一个国务卿。我现在都觉得很困难，这个 Rubio 如果当选了美国国务卿，那他怎么访华呢？他可能进不了中国，因为他是被制裁的对象，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是第一个，等下我们讲 Marco Rubio。 第二个呢，他选的一个人就是非常重要的 Donald Trump 的国家安全顾问，他选了谁呢？选了一个美国的二十几年的特种部队的军官，就是联邦的众议员，叫 Michael Waltz 啊。大家要记住啊，这个不是那个贺锦丽的竞选伙伴那个 Tim Waltz， 那个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叫 Michael Waltz， 这个人呢是一个强烈的鹰派。这两个人呢，他们呢都是非常强烈的鹰派对外的政策，但是他们呢不是孤立主义者。前面讲的孤立主义就是美国不参加世界的各种游戏啊，完全撤出来，变成只管内部不管外部的孤立主义者。这两个人都不是啊，这个 Marco Rubio 还有 Michael Waltz， 他们呢这个 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的这种观点，也就是美国呢要想办法让中东的争端停止，让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的冲端停止，要把美国的军事的资源集中在印太地区，是这么两个立场。所以这两个人呢是明显的这个焦点放在印太地区的鹰派啊，这是先我们先讲这个。另外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这还找了很多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这个白宫幕僚长。白宫幕僚长呢其实就是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啊。这个人低调的不得了，这个叫 Susie Wiles。Susie Wiles， 我是 Donald Trump 在一个这个竞选的那个结束以后的会议里面，他给大家介绍这个 Susie Wiles， 一个中年的妇女。这个人低调的不得了，因为当时 Donald Trump 叫他上台让他讲几句话，这个 Susie Wiles 拒绝不讲，他找了另外一个人去讲，说这个人呢是极为低调，那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好像家庭妇女的 Susie， 她可是了不得的人，因为她已经帮 Donald Trump 做过三任的这个竞选的顾问，她策划整个竞选的手段，这个人呢可生了得的，并且呢他还任命了几个人呢、Susie Wiles 作为白宫幕僚长呢，也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个人呢没有多大的个官，但是这个呢是总统最贴身的一个人。另外呢就是一个对移民问题非常强硬的 Stephen Miller。Stephen Miller 呢担任了国家政策的顾问，其实好像没有实际的权利了，这个一个是国家安全顾问，一个是国家政策顾问。那个这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权，其实这两个人权力大了，一个是外交，一个是内政，这是国家的策略，这是等于是总统贴身的顾问，加上这个 Susie Wiles， 这个可是不得了的几个人。并且呢他还任命了这个 Tom Homan 就担任这个管边境的啊，我们现在美国媒体把它叫做边境沙皇啊，是不是沙皇不知道，不过这个人呢是个强烈的反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这么一个人选。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最重要一点，也就是他把 Elon Musk作为核心团队，他要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政府的效率部啊，就是提高政府的这个效率。因为马斯克说他不拿工资的，他根本不会要钱的，这个部也没有，原来哪有美国的效率部呢？没有的，也就是 Donald Trump 和伊隆马斯克谈完以后要建立一个，就是要解决联邦政府臃肿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政府一大堆人养着不做事还耗钱，搞得美国赤字累累，18000亿美元的赤字，这个不行啊，就请伊隆马斯克出来帮忙，要把这个砍掉。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个鹰派，那么这些人呢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当然呢他还找了这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叫做拉马斯瓦米，这个 Vivek Ramaswamy， 跟他一起呢就和这个伊隆马斯克一起去组织一个政府的效益部，说两个都是成功的企业家，那么要想办法要大刀阔斧的这个改变。那今天呢给大家盘点一下他内阁成员啊，有几个。那当时第一个重要的任命是让我有些吃惊的，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就是现在 Joe Biden 的沙利文的这个角色，现在呢是请了这个 Michael Waltz 来管理。这个 Waltz 呢是个打仗厉害的人，他是美国陆军特种兵部队的，是绿色贝雷帽的这个人。美国大家知道陆军里面的精英部队叫绿色贝雷帽，就他的贝雷帽是个绿颜色的，这个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最能打的一个。他呢在特种兵部队里面当了27年的这个打仗的，多次部署参加特种部队的这个战争，这个他得过4次的这个英雄勋章，这个可生了得，是一个能打的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就不是那种嘴巴说打仗，他真是能打仗的这个人。他呢这个在白宫和五角大楼担任过职位，那么这个呢 这个 Donald Trump 的就任命他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他说这个呢是等美国能够追求和平的巨大的拥护者，因为美国追求和平呢要通过实力。我们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呢是一个顾问的职务，不需要参议院同意，就是总统任命你就当了。他的责任呢就是协调所有高阶的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并且呢他最重要就是他随时向总统报告国家的安全状况。这是一个极有具有影响力的这个职位。那么他上任以后，他呢会想办法对一系列的国家安全的问题呢他进行这个协调，然后给总统提意见。这个人好像看来官不大，但是权力很大。比方说美国是不是继续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斗的力量，这个就由他的建议。这个人他打过仗，他知道应该怎么帮忙。第二个，比方说这个朝鲜和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变成了这个军事联盟的这个关系，那美国应该怎么应对？还有这个伊朗的代言人，像哈马斯啊，像珍珠党啊，像这个也门的侯赛武装啊，要怎么对付？这个也是由这个 Michael Watts 要提出来的。这个职位呢非常重要，虽然好像没有实权，但是实权呢是非常厉害的。这个 Watts 呢曾经担任过众议院的军事准备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担任过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众议院的中国特别工作组的成员。这是被认为美国国会对外政策最鹰派的人员之一。这个议员呢强硬的不得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人呢他进入了这个总统的这个内阁的角色，这说明美国未来的政策会走得更加鹰派啊，这个就比较强硬了。这个我们讲这个 Michael Watts 呢，他呢曾经提出过很多对华的政策，在共和党的议员他制定了很多政策。比方说他想办法用立法的方式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矿产的依赖。大家知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矿产，特别是稀有金属的矿产，这个依赖程度很高。这个 Michael Watts 在众议院的时候，他就通过共和党的委员会就想办法要立法的减少这个。所以呢这个人呢是一个鹰派，鹰的不得了的人，这是第一个。那么并且呢这个并且他也提出来的，他说现在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在增加，在加勒比海地区，在拉丁美洲地区。所以呢这个 Michael Watts 呢他对这个事情呢，他说这是对我们是一个警钟，说这个人呢他对华他不友好的，这是第一个。那么鹰派盘算了第一个。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就是 Rubio 担任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呢他的父母是从古巴逃亡到美国的难民，他是在美国生的。那么本人呢在美国出生，他对所有的这个伊朗啊、古巴、中国呢他的立场都非常强硬，所以呢被中国制裁嘛，因为他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法律，中国就制裁他。所以这个 Michael Rubio 呢他现在呢就被当成美国国务卿，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做的。Rubio 呢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拉丁裔的美国国务卿，美国原来的国务卿都是美讲英语的这个地方出生，在美国出生的人为主，那么这个呢是讲西班牙语为主的，他现在担任美国的这个国务卿。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好奇就是怎么制裁他，他进不进中国呢？他是美国的等于是外交部长，那么中国要制裁他就不能进中国，那么由于这个外交部长是被中国制裁的，那到底中美之间关系怎么搞呢？这个其实是打了个大问号啊，这个其实也是个难题了。那我们讲了盘算的第二位。第三位这个人呢是 South Dakota 州的州长，这个叫Christine Noem 啊，这个呢已经被这个 Donald Trump 任命为美国国家领土安全部的部长。这个领土安全部干嘛呢？主要呢就是要保护国家的安全。这是一个女官员呢 ，Christine 啊，这个 Noem。这个 Christine 出名是什么呢？她跟国土没关系， 是因为 Norm 呢是担任这个 South Dakota 州的州长，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流行的时候，这个 Norm 在当州长的时候呢，他是禁止这个 South Dakota 州强迫性的戴口罩，这个有些人呢觉得匪夷所思，结果呢由于他这个强制命令， South Dakota 州这个社会运作没有大的变动，因为大家也不要封禁，也不要戴口罩，自己愿戴就戴，不戴就不戴，所以名声大噪，就是这个 Norm。 所以呢2022年他就压倒性的胜利连任这个 South Dakota 州的州长，南达科塔州。他呢这个对华不友好的，这个 Norm 呢他是提出禁止这个华人在美国购买美国的土地，这个是一个最强力的一个人。他说这个把这些土地大片的农田卖给这个中国籍的人，这个对美国安全有问题。如果他获得任命，他呢要领导美国国土安全部26万名员工，这个庞大的组织关系呢就维护边境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那么这个呢我们想他按照他这么强硬的性格来说，那个受到影响的这个政策就很多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他还 Donald Trump 还任命了这个第四个这个人叫 Tom HormanTom Horman 呢是管什么呢，就是要管边境的，具体管边境的。因为这个 Horman 呢他公开说过，他是把所有的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他要驱逐出去，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工作。因为现在美国非法移民有1100万人，但是呢他非常的强硬。但这个 Horman 呢他还有一个特点，他对这个走进来的1000多万人里面有57000名从中国大陆走线来的这个华人呢，他呢就有些不同的讲法。他说这个走进美国的这个57000名的走线的人呢都是年轻人，20多岁到30多岁，这些人呢身强力壮，他在国内呢不可能找不到工作做，为什么走线来到美国？这个 Horman 挺怀疑的，他说就讲了这个话。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派，那么他当然会这个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恶化，因为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再讲下一个啊，11月11号 Donald Trump 任命国会的众议员叫 Alice Stefanik，这位女士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个 Alice 呢是个典型的鹰派。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第上一任期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呢是 Haley， Haley 这是他不用了。但是在 Haley 进入美国联合国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国退出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因为当时 Haley 说这个人权理事会根本美国完全没有控制，所以呢我们就退出了。那么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任。那么 Stefanik 呢这一次来呢他又开始又做一个事，我们估计美国真会做，就是对世界卫生组织。他在2020年就讲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于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消息这种封锁误导是现在的大问题。所以呢估计美国呢这个上台他真是会退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包括 Donald Trump 在内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是非常的不满的。那今天讲的我们这个是第七个还是第八个啊，就讲到了这个 Alice Stefanik， 这个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也是鹰派的不得了。还有一个啊，美国前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 Donald Trump 呢也召他回去，让他继续担任美国的贸易代表。那么这个莱特希泽他干了什么事呢？他事实上是 Donald Trump 第一任的时候的中国的贸易战的这个操盘手。 Donald Trump 不是提高关税吗？大家都看见谁在后面操盘呢？就是这个莱特希泽。莱特希泽呢就是说美国的贸易政策不能单纯的追求商业利益，应该更加注重 制造业的回流和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那这个当然也就是一个鹰派了。大家说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他会做几件事呢？四大案件重启。哪四大案件呢？一个新冠状病毒的源头从哪儿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要查这个事，这是第一件案。第二个，调查2020年大选1月6号这个爆发的这个事件，也就是说当时有大批的支持 Donald Trump 的人去到美国国会发生了冲突这个事件。那在 Joe Biden 政府认为这是个暴力事件，那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查这件事。第三个，要彻查美国在阿富汗失败大撤军的这个真相，到底为什么要撤军。那么第四个，就是要调查美国强制性的注射新冠疫苗的这个真相。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独立总统竞选人 Robert Kennedy Jr. 小罗伯特肯尼迪在加入川普的团队的梦想就是查这件事情。那么这是他四大案件。那么 Donald Trump 上台呢，有九个优先事项，我讲这九个大家快快的听一听。第一个，重整国际关系，基本目标是实现中东和欧洲的和平，把美国的主要军事资源转向印度太平洋地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这个其中呢也就包括57000名中国大陆走向来的移民。第三个，扩大开采能源，减少政府的监管，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第三个。第四个，贸易和关税，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求对进入美国的所有商品征税最低要增加到10%到20%，但是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呢关税达到60%。那么很多外界认为呢，欧洲为了减少损失可能和美国在一起也增加对中国的进口的商品的关税，这第四点。第五点要做的就是减税，他呢就承诺延长他第一任期通过的减税政策明年年底就到期了。那么并且进一步呢要降低企业的所得税，这对企业家有利。第六点呢就是货币和汇率，他要把比特币作为美国的储备的货币，保持强硬的美元，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爆发金融战。第七个，气候问题，他呢预计会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因为 Donald Trump 一直认为排放最多的这个排放国这个不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那么这个美国没有道理，那些排放最多的反而不在他的名单，要美国呢要这个捐钱，所以呢他要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第八个，医疗保险改革，核心目标呢是针对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有重大改革，但是不会取消这个第八点，因为得罪人爸爸。第九点，放松监管，这个和马斯克领导的联邦效率委员会有关系，他要大幅度瘦身政府的机构，大幅度的削减政府的开支，提高美国政府的效率和企业的效率，大大的促进美国企业的创新。我们想想创新最大的企业 SpaceX 的这个登陆火星的计划，也包括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汽车，这都是颠覆性的这个支持。所以这个九大优先政策就是涉及到世界的经济、科技、金融、地缘政治等等，要重新调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的这一几年里面会发生的事。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